copy.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话语的支持，需要你话语的帮助，因为我们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。主耶稣，你希望得到我们一般对你能够听见你的命令就去执行，听见你的命令就去顺行的人。主耶稣，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。 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说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他们中间。愿主今天早上在这个清晨，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每开口的弟兄有当讲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从话语当中能够有所领受。求主保守下边的聚会，祝福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好，还继续读。
希伯来书的十一章，我们今天要从第二十节开始读，要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节到三十一节，啊，我们请Tim弟兄来读，好吧？以上因着信。 就指着将来的世，给雅各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帐篷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。
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。
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。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基尼拉和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
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。
亚伯开始，亚当不是两个儿子吗？亚当和该隐吗？这个亚伯和该隐吗？所以从亚伯就开始，以后就一直说到亚伯拉罕，上一次我们就用了一个小节，把亚伯拉罕十次的与神能够经历神的过程，我们都讲了。那么这个讲义呢，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我们给弟兄姊妹，因为下个星期我们要停一次。那么今天有的人没有来，有的人没有拿讲义的，因为我们应该有讲义把他那个地方的，好吧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说到以撒，第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。 以扫祝福，那个讲义没有给他吗？ 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。神上一次我们曾经读过，神曾经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。那么这里说到以撒因着信，上次我们也说过，信是因着信，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上次也说过了，信是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以撒就有神对他说话。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六章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
以撒，这个时候就遇见了迦南地有饥荒了。我们知道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饥荒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因为有饥荒，他就到埃及地去了。但是神这个时候对以撒讲，虽然这个地方有饥荒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因为我们不是仰望地上的祝福，我们是仰望神的祝福。你不要去，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？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，你就不要去；你不听神的话，你就去。那我们就看见以撒他相信神的话，他就留在了基拉尔，他没有去埃及，没有下埃及去。那么在我们人来看，这个地方不是有饥荒吗？那人怎么办呢？饥荒，那吃什么东西呢？好了，如果你听神的话，神就祝福你啊。因此我们再请读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啊，创世纪二十六章的十二节。
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
你看，地有饥荒，如果你听神的话，神说你不要离开这里，去埃及去啊。埃及就是人都向往的地方，所以一个人我们遇见了困难了，一定要有神的话。如果神的话说你不要下埃及去，你就学以撒，我就不去，我就留在这里，我会不会因为饥荒我就饿死了呢？我吃什么了？你看这里就是百倍的收成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一年呢就有百倍的收成，神就给你祝福你啊。所以一个信神的人就是信神的话，以撒他相信神的话。而且二十六章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三节，我把它读一下到第四节。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看神告诉以撒，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寄居的，就是说你不是在这里等候地上的祝福， 你不是在地上要扎根，你乃是在这里寄居的。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对亚伯拉罕也说了，以地的问题，就是迦南地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。那么第三节这里后面继续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第四节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你看神对以撒讲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什么？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下面有没有想地上的尘沙？不讲尘沙了。你看啊，那意思就是从以撒的后代，那就是天上的星。为什么？因为以撒是应许的子孙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应许的子孙，因为我们也是应许的子孙，所以我们就是属天的了。我们是属天的心，基督徒教会乃是属天的，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是属地的，所以他们是尘沙。那么以撒他的后裔，凡是从应许出来的，那都是属天的，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这里不再讲尘沙了，不再讲尘沙了。所以上次我们说过，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后裔，一种是属地的，那是以色列人，是尘沙；一种是属天的，那是从应许来的，那是基督徒。罗马书第二章也说了，犹太人是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犹太人，或者叫真以色列人，一种不是真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那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是属天的。那么这一个属天的后裔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以撒的后代。这里不再讲天上的地上的尘沙了，只讲天上的星那样多。第四节，又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。原来是讲的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现在要赐给谁呢？以撒的后裔了。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了。并且地上的万国必你的后裔得福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清楚了，神对以撒也说话了。以撒相不相信神的话？好了，后面就讲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希伯来书就讲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，因为他相信第一个神说的这个地是赐给他的后裔的，第二个要他的后裔像天上的尘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所以他相信神的话了，因此他就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。两个儿子祝福也说到天上的福，也说到地上的，因为这个地是属他的，也说到地上的福。我们再读一点，我们请读创世纪27章，创世纪27章26节，创世纪27章26节要读到29节，要读到29节。好，创世纪27章26节到27节，29节。
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上前来与我亲嘴。”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。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给他祝福说：“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愿多国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。愿你做弟兄的主。”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
好，这是他的祝福，雅各对这个受的祝福就是以撒。那么这里有地上的祝福，也有天上的祝福。为什么？他相信神说的话，好吧？因为他听了神的话，没有下埃及去，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神，他就看见了，这是神的话。那么除了给他祝福，给雅各祝福以外，后来也给以扫祝福。好，那我们再看39节，27章的39节，啊，就读这一节。
那父亲以撒说：“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。”
好不好？也有地上的跟天上的祝福，好不好？他为什么能够给他儿子有地上天上的祝福？因为神先说了话了。这个地是赐给他的后裔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如果他听神的话，天上的祝福神也祝福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以扫他得到，因为信神，所以他就给他两个儿子祝福。那么就是我们刚刚11章所说的，所提到的。现在我们看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章的21节啊，我来读这个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月色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里对于雅各，好，那么我们要看一看雅各这个人，他也有神对他说话啊，先对他说话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的28章。创世纪28章第10节，读到22节，10节读到22节。
雅各出了别是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上，梯子以上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免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”雅各睡醒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
好了，你看见这个雅各，神又对他说话了，啊，在这个梯子上，13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上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展。”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也是说了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这个地， 神赐给雅各的后裔了。又说到他的后裔要向地上的什么尘沙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雅各的后裔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地上的尘沙，好不好？你看他不是生了12个支派吗？12个儿子吗？好了，这12个儿子那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。这里面就不，我们不是，请你注意，我们不是雅各的后裔哦，我们是以撒的后裔哦，要弄清楚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以撒的后裔是应许的后裔，我们基督徒是神所应许的，是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记不记得这节圣经？那以弗所书第一章，那神就在创世以前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是从主耶稣那条线下来的，所以我们是应许的子孙。这一条路线就和以撒，神给以撒的祝福连起来了啊，所以我们是属天的，天上的星那样多。那么雅各的后代呢，那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地上的尘沙啊，地上的尘沙。这里要提到了两个，21节希伯来书11章21节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他专门提到他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一点为他儿子祝福的圣经，就是我们请读创世纪48章。我们从第8节要读到16节，8节到16节。
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就说：“这是谁？”约瑟对他父亲说：“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”以色列说：“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”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，他就和他们亲嘴，抱着他们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“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”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以法莲乃是次子，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，马拿西原是长子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：“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”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。约瑟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”他父亲不从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，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弟兄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”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：“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。”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么我们看见雅各有12个儿子，对吧？那么现在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，约瑟17岁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。现在在约瑟现在是在埃及，他在埃及啊做了埃及的宰相了，不但做了宰相，他又给埃及人结婚了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41章。 们请读四十，先读四十六节，四十一章的四十六节。
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
好了，你看他到了埃及了啊，17岁卖到埃及，经过了13年，30岁了，他见了法老了，他就成为了宰相了，埃及的宰相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的婚姻。好，我们读50节，就是这一章的50节到52节，50节到52节。哎，41章，54节到52节啊。
荒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长生。
你看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以后，他就给埃及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拉去结婚了，而且生了2个儿子了。那么我们从这样来看，约瑟那么他就到了，他现在出来不是成了宰相了吗？那么约瑟就成了，完全是成了埃及人了，是不是成了埃及人了？他跟埃及人结婚了吗？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么他就完全成了埃及人，又生了2个儿子了。按理说他完全，而且他是埃及的宰相，他可以在埃及发展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在埃及发展。但是他的父亲雅各为什么要给他2个儿子祝福？不但给这2个儿子祝福，而且把这2个儿子要归到雅各的名下，你看到没有？雅各已经有12个儿子了，那么约瑟的2个也归到他了，那就多了一个了，是不是？那本来是12个支派，现在变成多少个支派了？13个支派了，啊，因为约瑟的2个儿子归他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把约瑟的2个儿子归到他的名下呢？那我们就知道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这2个儿子以后不要成为埃及人，你看到没有？要成为迦南人。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2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一个叫马拉西，这2个人都出了埃及了，这2个支派都出埃及，都到迦南地怎么样分了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要约瑟的2个儿子归到他的名下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们2个以后神给我的话，就是你们2个不能够属于埃及人，你们还是要成为以色列人，要到迦南地分地业。迦南地这个地是神给我的，我就要分一份给你们，好不好？要多分一份给你们啊！因此我们看他扶着杖头，要给2个孙子祝福，把这2个孙子要归到他的名下。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？就是相信神的话，你们要回到迦南地区，不能留在埃及地啊！不能留在埃及地。我们知道约瑟以后也没有留在埃及地，约瑟完全可以在埃及发展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借着那个祭司，他的岳父不是祭司吗？借着祭司他可以在那里发展，但是没有，他以后他也回到迦南地区了，好吧？他是这等等我们就要读他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雅各是因着信来给2个孙子祝福，看到没有？而把这个2个孙子归到他的名下，就是说从我出来的不能留在埃及，以后都要回到迦南地，因为神说那个地是给我们的啊，你们也要在那里分地。所以 这就是他神给他的看见，他也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啊。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二十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付出杖头敬拜神。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二节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名。那我们又看约瑟的事情，约瑟一作信，那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。第一个我们要读创世纪的四十五章，我们读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或者多读一点，读到二十八节，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。
他们从埃及上去，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：“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”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相信他们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以色列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”
好了，你看，第一个他是宰相了，他的妻子又是埃及人祭司的女儿，所以他完全可以在埃及立足发展。好，但是我们要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啊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五十章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。
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约瑟死了，正一百一十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
好，你看这个约瑟没有死以前，他说快死了，他就告诉他的弟兄们，他说我要死了。他怎么说了？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一起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他相信神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，这个地是神应许的，所以约瑟就相信说，我们虽然现在都在埃及，但是神一定会把我们都带去的。但是我要死了，我不能去了，你们一定要上去。那怎么办呢？约瑟就交代了，他说我死了以后，我的骸骨就是我的尸骨啊，你们不能把它摆在埃及，一定要带到哪里去啊？带回迦南地区。所以你看他在死以前，他因着信，他有一个盼望，看到没有？他的盼望不在埃及哦，埃及是代表什么？埃及在圣经里是代表世界，代表这个世界。法老是代表撒旦啊，从属灵的意义来讲，所以他就看见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他不留在这个世界，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区，他就给他们留下了遗命。那么我们看到底他们后代是怎么做的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啊住了多少年了？四百年了，四百年了，四百年以后，那个 这个约瑟的尸体就在那埃及停了400年以后，然后他们又把他的骸骨从那里要带回到迦南地区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做奴隶，最后是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然后在旷野又走了40年再回去。好吧，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书亚记。24章。32节。约书亚记24章32节。
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，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死了，然后他的后代就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地带出来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，这40年就抬着他的骸骨走。在40年以前，这约瑟的骸骨在哪里呢？在棺材里面，对不对？刚刚是说在棺材里面，所以这个是把棺材里头要把他骸骨拉出来。几百年了，那个骸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的骸骨一定不能留在埃及。为什么？因为埃及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，好不好？应许的是在哪里？在迦南啊。所以就最后把他带到迦南地，啊，把他葬在迦南地，啊，这是他留下的遗命。为什么？他因着信。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，哦，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啊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哦，好不好？这世界一定要过去的。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实际上告诉我们，另外有一个城啊，就是耶路撒冷，今后我们都要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地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只是寄居啊，你要看见只是寄居，几十年，就算你像约瑟能够活110岁，也要离开世界，对不对？也要离开，好吧？啊，离开以后到哪里？骸骨留在这里，在地上。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应许的是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骸骨不要像约瑟那个，一定拿到迦南地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属于那个迦南地，我们是属天的。那我们以后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怎么办呢？我们身体按照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腓立比书3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的，有一天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像基督一样。你看，我们读腓立比书3章。24节要读到21节，腓立比书3章20节读到21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形状，和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相似。圣经的就说很清楚，就是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所有死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啊，都要复活。我们读过了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4章，我们都要复活。没有死的基督徒就改变形状，大家都被提到哪里啊？半空。与主怎么相遇？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终点了，啊。现在没有到终点，还在走，还在走。 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。因此我们基督徒你必须要有神的话。你看今天我们读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有神的话，神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，他就不下去了。你听了神的话，神就祝福你，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对吧？那我们又看他的儿子雅各，雅各看见了神在梯子上给他讲了，他怎么样？他又听了神的话了，所以雅各这一生的受神的对付改变，所以最后，他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了。孙子祝福，也是听了神的话。我们今天听人的话很多，这个人可以给你建议这个，那个人建议这个，我们都听得进去，但是对神的话我们很难听进去，好不好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听人的话就没有神的祝福了，那按人的事去办嘛。你如果听了神的话，祝福就来了，神的话祝福就来了。你看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啊，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听主耶稣的话，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，21节，21节哈，我们请听弟兄读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，这件事情怎么讲？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主的话你遵不遵守？你相不相信？相信你就听，你不相信你就不听。你不听，你如果听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你爱主你就听主的话，你不爱主你就不听主的话，你就爱人你就听人的话，这个人可以跟你这样讲，那个人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你听人的话的那个后果和听神的话的后果完全不同。主就说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不但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。什么叫做显现呢？以撒听了神的话不下埃及去，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那就是向他显现了，对不对？雅各听了神的话，神保守他去了，又回到这个迦南地，你就看见他的儿子约瑟，他非常喜爱的做了埃及的宰相了。那7年的灾荒年他就平安的度过了，不但度过了，而且他还到埃及去看见了约瑟了，本来约瑟被卖了嘛，看见约瑟了，特别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圣经，他看见了以后，他的灵就怎么样苏醒了，灵活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难就难在灵不活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魂活。什么叫做魂活？就是我思想感情一直都是活的，天天都是活的，什么时候都用我的思想，用我的感情，用我的意思，就是不用灵，灵不活。而今天我们就是要灵活。什么叫灵活？那就是一定要有主的话，灵活就是主的话。那么今天他们相信神的话不错，因为神跟他们说话。为什么他们能够相信神的话？因为他们相信神是至高的神，全能的神。你相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？神是至高的神。什么叫全能的神？他就能够使死人复活。我们曾经读了罗马书，那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相信什么？是神死无变有，能够使死人复活的神。你看我们再读读罗马书第4章，17节，要读到多一点啊，我们要读到24节，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
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意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
所以这个不但是为我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写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也相信的一位什么死无边有、是死人复活的神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信，你就会看见主会向你显现，这一件事情就成就在你的身上。死无变有，是死人复活，不可能的事情在你身上就出现了，就可能了。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到了100岁，他的信心还不软弱，要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啊，我们讲根本不可能，好不好？根本不可能。那么现在的办法就是什么？试管婴儿，对不对？我不会相信神，我用人的办法去，好了，你就得不到祝福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你相不相信这一位是全能的神，是那个死无变有、是死人复活的神？如果你相信，你的信心就不会软弱。所以十一章就是讲信，我们就是相信我们这一位神。当你一相信以后，你的信心不软弱，你就听他的话，他怎么讲你就怎么顺服，好了，你就看见祝福就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以撒遇见了什么，他的信心，因信，以撒因着信没有下埃及去，听了神的话。他的儿子雅各也因着信，好不好？现在又说到约瑟也因着信，看到没有？虽然他临死了还有信心，还信什么？以色列人一定还要从埃及出来。以色列人怎么到埃及去的？就是因为有饥荒嘛。约瑟做了宰相嘛，约瑟把他们从迦南地弄到埃及了。神就告诉了，早就告诉亚伯拉罕，就说你的后代他要在埃及，要在那里有400年，你们记得吗？啊，那是创世纪15章，400年，然后神要把他们从那里带出来，所以就一直到了400年。到400年的时候就出现一个人，就是摩西了，好不好？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，最后又把他们带回埃及去，都是应验了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都是神的话应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要神的话。今天难处就是很多基督徒有了圣经的话他听不进去，因为他听人的话听得太多。那么今天我们和旧约的人不同，旧约的亚伯拉罕也好、以撒也好、雅各也好，是神亲自对他们说话，那个话是说到耳朵里面的，他的耳朵能够听见的。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，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说话，那是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啊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，我们读到多读一点，或者读到14节，7节到14节，好吗？7节到14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，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，那我们就看见这里主耶稣怎么讲，他说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所以主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，钉了十字架，主耶稣就是复活升天了。主耶稣一复活以后，就在那一天的晚上，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记得吗？所以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就向门徒吹口气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所以每一个门徒的里面都有圣灵，因此圣灵来做什么呢？圣灵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啊，要来指教我们，为是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？不是耳朵里头跟你讲哦，你又说错了，你又说谎话啊，你又发脾气，不是，是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是在里面对你说话啊，里面说话啊。所以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所以今天是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，对我的灵说话。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到灵要苏醒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灵不苏醒，你没有办法知道圣灵对你说话啊。所以圣灵这一定要有启示，圣灵会在里面对我说话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就讲，我们读读四章二十六节。14章26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今天圣灵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工作，不是在耳朵里对你说话，而是在里面，而且叫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一切话啊。圣灵在我们里面。那么罗马书的第八章，我们还读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6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6节，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
圣灵的声音是说不出来的叹息，意思说圣灵那个说不出来，原文是说没有说话的声音，没有说话的声音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圣灵今天又对我耳朵说话了，你要打一个问号，好不好？圣灵不会对你的耳朵用听得见的声音说话，因为这里说圣灵是用说不出来，说不出原来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的，它是一个叹息，就是灵里面的一个感觉，灵里面一个感觉。那么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可能是一句话，但是不是耳朵听见的，是里面感觉。而如果你是外面的听见了声音了，那你要考虑这个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经历里面都是神在里面提醒我了。因为刚刚讲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在里面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啊。 圣灵没有说话的声音让你听见。因此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新约里面不是要听见声音了。那么有人就讲，保罗不是在大马士的路上吗？主耶稣对他说话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知道，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，他还没有信主，好不好？他在逼迫主，所以那个时候复活的主就向他显现了，为了拯救他啊，对他说话，那个声音他是听得见的，耳朵可以听见的。保罗一得救以后，他就有圣灵就住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个时候是圣灵的启示在他里头了啊，就不是在外面耳朵在听见什么声音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保罗也有主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，有的时候也对他说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也是里面的感觉，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现在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是在里面来带领我，里面来想让我想起主耶稣对我说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你看我们还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五章。第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十五章第七节。那个柱子要读的，要读到柱子。长子读成柱子，
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请注意啊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看到没有？主的话不是耳朵里听见了啊，是在哪里啊？是在你的里面啊，那在灵里面听见的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的东西一个证件丢了，证件丢了，那么他去，他不知道丢在哪里，没有办法，就去申请一个证件。当他去要申请证件要办手术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你证件丢了，你怎么不祷告啊？这是里面的感觉哦，耳朵没有听见声音，里面你怎么不祷告啊？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。你丢了证件怎么办？那就申请嘛。申请以前你怎么不祷告啊？他就觉得，对呀，我怎么不祷告啊？他就去祷告。啊，那么越祷告越有信心了，好像就觉得证件我不要申请了，我就告诉他。这个感谢主，不久他就接到一封信，这封信就把丢的证件就给他寄回给他了。你看奇不奇妙吗？寄的人他都不认识啊。你觉得奇不奇妙？奇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圣灵在指教你啊！圣灵指教你是里面呢，主的话就在住在你里面，不是住在耳朵里哦，好不好？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跟主的关系，你跟主的关系对了，主就一定祝福你。所以主就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那就是给他显现嘛。那证件丢了有人会给你寄回来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啊，可能我们相信不了啊，但是他能够相信。为什么能够相信？因为圣灵在里头给他讲，你丢了证件怎么不祷告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走哪一条路啊？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啊！所以今天讲的这些有信的人，他们死了，那就是走这一条路，好不好？什么路？就是都是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好不好？约瑟是因着信，雅各也因着信，以扫也因着信，都是因着信，好不好？信，信什么？信神的话，信神是至高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死无边有，是死人复活的神，他信这一个，信这个他就听。那么今天你相不相信？相信你就听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只能先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下一次我们要停一次啊，休息一次，好，那么再下一次我们又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。
刚才读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。那个世人是指信主的人吗？
世人包括信主的人，世界的人嘛，他没有说。所以主耶稣在第七节他就讲了，他说我把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看到没有啊？那是指的你们，对不对？这是对门徒讲，世人就包括不信主的人，也包括基督徒，都在里头。
那个不信主人他没有圣灵在里面。
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圣灵在他里面，但是圣灵可以在工作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是在灵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圣灵也可以工作，圣灵是借着什么工作啊？是借着环境来工作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人啊，神会给他安排一个环境，安排一个环境，借着这个环境，圣灵给你安排一个环境以后，你受了这个环境的影响，环境给你安排了，啊，你就进到这个环境，你来信主了。没有这个环境，你不会信主；有这个环境，你就会信主了。啊，圣灵会管你的。啊，你讲。
刚才你说的那个雅各给那个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，那在给以扫的祝福里面，除了那个创世纪二十七章的四十节，就是说除了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呢，他后面讲到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就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挣开他的轭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那么现在这一段我们没有读，为什么不读呢？因为这一个是以撒跟雅各他们两兄弟中间的问题。因为神当时是把长子赐给了以撒，以撒做长子，对不对？他是哥哥，他应该先生出来了，他是长子。但是最后他对长子的名分他就轻看，对不对？轻看名分，就把这个名分卖给弟弟了，好不好？一碗红豆汤就卖了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一碗红豆汤他就把长子名分爱了，他轻看长子名分，所以祝福就没有了。所以他就要对他的弟弟来讲，他就要顺服他的弟弟了，好不好？他就靠刀剑度日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他是指的这两个人的关系啊，最后他才能挣断他的弟弟的那个捆绑啊。这句话的是从这里来祝福，好不好？他是他们两个的关系。
那
经常会听
到一些弟兄姐妹，经常都会很喜欢说神又对我说什么了。那这种
一
听到的这种是哪来的？
好，
不是神来的，但是
好，这个
而且还是很服侍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很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。
对对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基督徒，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来追求耳朵能听见的声音。有很多基督徒追求，也有传道人员他们追求。我在这里就说一个例子给你听。在多少年以前吧，在上海有个青年弟兄，也非常爱主，但是带领他的人就有带领他来听圣灵的声音。他说圣灵要跟你说话，你要等候圣灵的声音。现在也有传道人要基督徒天天坐在那里等圣灵的声音。那么这个人听到什么声音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青年人有一天他要出门，在上海那天是很大的太阳，可是出门的时候他耳朵就听见一个声音说，你今天要带伞。他说我为什么要带伞呢？这么大的太阳你怎么会下雨呢？结果那天出去啊，忽然就遇到雨了，太阳那么大，忽然就下雨了。哎呀，他说这个声音太可靠了。又有一次他要出去，他就骑自行车出去，有一个声音又在耳朵里跟他讲，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出去， 结果那天他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，自行车就在马路上被一个钉子戳破轮胎了。哎呀，他说你看这个声音又对了，好不好？他就很相信了。有一次他就在聚会里面就做见证，他说圣灵常常对我说话，怎么说呢？他就举这个见证。结果就有一个老的基督徒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很危险，你追求的这个声音不是从圣灵来的。他不相信啊。有一次他说他就让他回去，你回去祷告，如果这不是从圣灵来的声音，你自己好好给主说，求主显明，这不是圣灵的声音。有一次他就在读圣经，要找一个问题，记得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圣经在哪里，他好像记载在以赛亚书啊，怎么找找不到了，忽然那个圣经就告诉他了，耶利米书。好了，他就把耶利米书也找不到。后来啊，这个圣经说耶利米书说错了，也说错了。如果圣经的声音会不会说错啊？不会说错啊。所以呢最后他还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找到，因为他找的不仔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千万不要听耳朵那个声音。弟兄姊妹你小心，今天撒旦邪灵可以利用这一种来把你的圣灵的声音给你混淆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要继续，从来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在那里等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，要等到听到有声音对你说话，这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圣灵的声音是在里面，主的话在里面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，好不好？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。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，好像是有一个声音，但是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听见的。如果外面你听见有声音对你说话，要打一个问号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好好祷告，说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请你显出，让我能够分辨。结果那些年轻弟兄以后就分辨了，就知道这个不是了。所以以后凡是耳朵听见声音，他就拒绝，他说这个声音我不要，不是从你来的，我不要，我一定要听你的声音。你的声音在哪里？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经历里面都是在灵里面，神在灵里面带领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聚会我们就在这里停到这里哈？我们现在请徐宽弟兄为我们聚会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是你做吧，徐宽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周末的时间能够来读你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也是我们每日的帮助，我们的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主啊，离开了你，我们如果不藏在你里面，
主啊，
住不住在你里面，就没有你的话语在里
面。
主啊，我们要依靠你的话，我们要依靠你的力量走前面的路。
明白。
的国力弯曲的事吧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左右我们的思想，左右我们的行动。主啊，主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常住在你的
里面，
帮助带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互相帮助我们的出入交通等等的事情，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。
明白。
保守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保守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，随时做好的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，
阿门。